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五章的共读了。第五章，我骄傲。人人都有辉煌的时刻，我也毫不例外。当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有一次听说附近的公园要举行儿童风筝制作大赛，优胜者还有奖励，我就立即蠢蠢欲动，想一试身手。虽然我是那里面最小的，但并没有因此而发愁。我的想法是，一只白蚁虽然很不起眼，但在和高大房屋的较量中，白蚁却是赢家。我下定决心要做个风筝王国里的小白蚁。我只是个丁点儿大的小人，所以也决定做个丁点儿大的风筝。这个主意真不错。我拿出一个装蛋糕的小纸杯，并把它摊平，所有细小的折痕都在我的蛮力之下一一消失。我在网上压了一本厚重的菜谱，然后我在院子里四处搜寻小棍，可惜没有找到。牙签、铅笔、游戏棒都用完了，怎么办？有了棒冰棍儿，我以研究科学的名义吃了两只樱桃冰棍儿，并得到两根几近完美的小棍儿，往中间一劈，万事大吉。我在小棍儿上抹好胶水，系上线，贴上小尾巴，就去参加比赛了。我牵着我的纸杯风筝，在纸盒风筝、降落伞风筝和五彩风筝之间来回穿梭，就像一只骄傲的小白蚁。虽然别人的风筝翱翔天际，而我的风筝只会向下栽，但我并不在意。如果不是有那条讨厌的规则要求风筝必须飞上天，谁知道我能赢得什么大奖呢？没准儿是格莱美奖呢。事实上，我还真的赢得了一条丝带，因为我的风筝是比赛中最小的。亲爱的家人们，刚才你听到的是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分享的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有的时候，适当的得益于自己的成就是合情合理的，然而骄傲也可能变成弱点，这正是本书第五章要讨论的。人人都夸我聪明，虚假的自我感觉。我们继续来听作者的分享。猫咪查克是我的好伙计，我虽然不懂猫的语言，但也知道他讨厌我长时间不在他身边。让我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的。第一次外出回家之后，我发现查克看起来病恹恹的，他有一身蓬松的蓝灰色长毛，像大多数猫咪一样，他梳理毛发的时候总是一丝不苟。然而我那次回家时却发现，他那原本蓬松的长毛竟然乱糟糟地平贴在身上，样子令人作呕，而且他竟然泪眼迷离，愁容满面。这并不是饿的，因为他的碗里盛满了食物，也有水喝。 所以我猜他是病了。在我的悉心照料下，他渐渐恢复了健康。我想，要不是自己及时赶回来，他恐怕真要不行了。然而我错了，我太不了解猫咪的行为方式，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被一只喵喵叫的诡计多端的小东西给愚弄了。时间一长，我才明白这点。后来的几次外出期间，我都把查克寄放在养猫专家手中，我这才发现是他故意把猫弄平的。每次回家时，迎接我的都是闷闷不乐的平毛小绒球。可不出几个钟头，毛也蓬松了，怒容也消失了。看来把猫弄平只是查克对我外出表达不满并企图吸引我注意力的一种方式。一个人竟被一只猫戏弄，真是奇耻大辱。正如我会误会查克的行为一样，我们都会产生误会。我们误解他人的话、他人的表情、他人的行为，有时甚至误解自己。如果误解不能消除，就会演变成弱点，动摇我们的自我本性和人际关系的基础。马特就有过这样的经历。马特的故事。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分享说，马特来找我是因为妻子吉恩离他而去。他提出重新和好的条件之一，就是马特必须接受心理咨询。他说，我没有问题，我来这里只是因为我的妻子有问题。马特说妻子吉恩不够聪明，在很多层面上无法与他沟通。而吉恩无疑是个聪明、健谈又博学的女子。她抱怨道，马特和我吵架时把我骂得体无完肤，我从来都说不过他。他用语言压迫我，他觉得自己无所不知，而我却好像是个白痴。针对吉恩最后的评价，我问马特，你的朋友会不会跟你开玩笑说你什么都知道？马特承认有几个人确实如此。我又问马特有没有亲密好友，他说没有。我想知道他这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感觉是否造成了更广泛的危害，而不仅仅伤及他的婚姻。实际上，马特的智力水平和妻子大致相当，那么他为什么坚持声称自己比妻子聪明得多呢？那是因为马特有虚假的自我感觉。那么这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第一，超常发展或没有充分发展的技巧。马特小时候常常和母亲展开唇枪舌剑的激战，为了不被母亲逼得走投无路，马特学会了顶嘴。他说，为了立足，我别无选择，如果不能占上风，就只有被人数落的份儿了。为了占上风，为了所谓的立足，马特小小年纪就要同成年人对峙。这种训练使他比其他同龄的孩子更擅长争论。大人赞赏并鼓励这种超常发展的语言技能，甚至误认为这是智力超群的表现。马特听到大人的称赞，也误将语言能力强与智力水平高等同起来，他开始陷入误区，自以为格外聪明，而不明白自己早熟的语言技能是习得的本领。结果他不知不觉地滋长出傲慢的态度。某一方面的过度发展会阻碍其他方面的发展。虽然马特在辩论的时候游刃有余，但他的社交能力存在欠缺。反过来，另一些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能力发展得不充分而错误地认识了自己。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交流，我们就会认为自己不够聪明。 虚假的自我感觉形成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他人为你定位。如果过分在意他人的看法，我们就容易依赖他人来给自己定位。比如别人说我们聪明，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智力超群；别人如果说我们愚蠢或微不足道，我们就认为自己已经不可救药。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抛弃虚假的自我感觉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将会谈到四点，其中我们会说到质疑、追根溯源、确定并质疑保持这种认知的因素，以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站在孤独角落边缘，看着从前，狂风吹散那些过往云烟，我不再眷恋反反复复出现的画面。生命的改变总是在那一瞬间，过去故事都将不会再重演，我不再逃脱于魔掌，面对眼前的一切。我抛弃了过去，不会再犹豫，抛弃全世界的孤寂，抛弃了伤悲，去接受所有更坚硬的考验。我抛弃了回忆，不会再想起，抛弃心中所有的空虚，抛弃想念，抛弃了那不经意埋的空间。生命的改变总是在那一瞬间，过去故事都将不会再重演，我不再逃脱于魔掌，面对眼前的一切。我抛弃了过去，不会再犹豫，抛弃全世界的孤寂，抛弃了伤悲，去接受所有更坚硬的考验。我抛弃了回忆，不会再想起，抛弃心中所有的空虚，抛弃想念，抛弃了那不经意埋的空间。全世界的孤寂，抛弃了伤悲，只接受所有更坚硬的考验。我抛弃了回忆，不会再想起，抛弃心中所有的空虚，抛弃想念，抛弃了那不经意埋的空间。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 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五章《我骄傲》中的内容。刚才我们讲述了马特的故事，马特的弱点是虚假的自我感觉。虚假的自我感觉形成的原因有两点：第一，超常发展或没有充分发展的技巧，以及由他人为你定位。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怎样才能抛弃虚假的自我感觉。第一，质疑。正如我们要质疑负面的自我感觉并确定其真实性一样，我们也必须质疑一些良好的自我感觉。第二，追根溯源。马特错误的自我感觉源于大人对他的语言能力大加称赞，因为他们误把他的语言能力等同于智力。第三，确定并质疑保持这种认知的因素。如果保持感觉的依据是假的，那么感觉也真不了。大人的称赞并不是马特比其他孩子更聪明的证据，而是因为他们分辨不清天生的聪慧和习得行为之间的区别。马特的同龄人无法提供适当的比较，因为他对他们的意见不屑一顾。为了确定他是否比其他人更聪明，马特必须倾听他人的意见。一旦他侧耳倾听，最先传到他耳朵里的准是别人的抱怨之声。第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辨别他人对自己所提的意见是否有事实根据，别人对马特口头技巧的运用是这样形容的：爱接茬儿，说别人无知，咄咄逼人，自以为高人一等，夸夸其谈，偷换概念让别人措手不及，争辩时非要把别人逼得哑口无言。这些抱怨无一不是事实。抛弃了导致虚假感觉的因素之后，留下的将是真实的感觉。为了让马特了解到底是怎样的感情在驱使着自己，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让马特同妻子交谈的时候，只要一有插嘴、争辩或教训人的念头，就马上止住，然后他要坦言自己迫不及待想做的是什么，不做又有什么感觉。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他的发现。替别人把话说完是因为他嫌对方说话太费劲，这让他既着急又生气。他总是一厢情愿，当期待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发火。一旦觉察到这些弱点，他就不再任由急躁情绪和支配欲望膨胀下去了，而是把冲动当作提示信号，警告自己该有耐性。当他把精力从愤怒、急躁、无理和支配上转移到尊重、耐心、自我控制的培养上时，接茬的冲动就消失了。缺乏自信促使马特喜欢奚落别人，听到别人比他的谈吐更机智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受到了威胁。于是他就提高嗓门，试图驳倒那些持不同意见或更好意见的人。马特的傲慢其实是为了掩饰不自信的一种假象。马特把自我感觉建立在自己聪慧过人这种错误的印象之上。一旦在争论中失利，他的自我感觉就会动摇，因此马特从来都要力争上游。改掉接茬的毛病后，马特渐渐对别人的话产生兴趣，并能够耐心地听别人把话说完了。他也不再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 从而赢得了更多的友谊。他逐渐明白自己的语言技巧发展得过于纯熟了，并开始为这些技巧使用不当造成的伤害负责。当虚假自我感觉的根源揭示出来后，马特还多了一份收获，那就是随着交流障碍的除去，他发现别人也有不少可说的，而且确实值得倾听。也许他不是最聪明的，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现在他生活得很充实，朋友也多，与人交谈轻松愉快。一旦抛弃了虚假的自我感觉，形成了个性优势，马特就充分显示出了优秀男人的魅力。
通过书香滋养内心，通过阅读分享提升生活品质与人生感受。欢迎在每周六和周日收听由叶兰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几乎所有事情我都拿手，过分独立的弱点。接下来我们来听丽贝卡的故事，她就是过分自我依赖的好例子。丽贝卡与人交流没有困难，她只是在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上有些偏差。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分享说，说到她自己的工作，她总能跟我侃侃而谈，然而在感情方面，除了愤怒，他就什么也表达不出来了。丽贝卡说，当他开始对孩子发泄愤怒时，丈夫建议他找个治疗师看看。丽贝卡机智过人，锋芒毕露，一看就是个精明角色。她衣着光鲜，打扮入时，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她是如此出类拔萃，几乎所有见过丽贝卡的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样。然而与她做朋友就是另一回事了。在美国的中层经理中，丽贝卡更换朋友的频率是最高的。别以为这是什么好事情，她来找作者咨询的前两个月，爱丽丝曾经是她最好的朋友，可没过多久就被辛西亚顶替了。到了与作者见面的时候，又换成了凯西，但是有信息说凯西也已经被淘汰了。这是怎么搞的呢？为什么丽贝卡保持一段友谊会这么难？一言以蔽之，丽贝卡过于依靠自己了，朋友们都觉得她并不需要他们。丽贝卡的友谊始于教会，他是在同别人共同完成任务的时候结交朋友的。当他被指定为项目负责人时，别人都争先恐后的想与他共事，然而合作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自己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做，因为丽贝卡已经包揽了一切。过分依赖自己使丽贝卡失去了学习与他人分担责任、权力和荣誉的机会。那些留下来与他共事的人通常是希望同他交朋友的，结果他们却发现丽贝卡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万事不求人。别的朋友聚在一起时往往讨论一些生活琐事，他们互相帮忙刷房子，一起看电影，共同承担任务，可在丽贝卡那里这些全都行不通。他不需要帮助，也用不着报答别人，他什么都自己来，也没有必要指望他人。假如他曾经需要过别人的帮助，他本应学会交流感情，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然而不幸的是，极端的自我依赖性使丽贝卡一点儿也不了解自己和他人的需要。这就意味着他只有在需要利用别人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才会接近别人，一旦这种目的不存在了，那些人也就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那么丽贝卡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分依赖自己的弱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里有五点原因。第一，追求完美。完美主义者强求凡事都要十全十美，因此完美主义者通常不是独立完成任务，就是盯着别人替他们改进工作，这正是丽贝卡的弱点之一。第二，一度承担过多的责任。如果我们曾经被分配了过重的任务或承担了过重的责任，那么即使离开了相应的环境，我们也会保留这种过分负责的习惯。第三，支配的需要。有些人对他人缺乏耐心，总想左右事情的进程，而且认定自己一个人干事更容易，这是丽贝卡的又一个弱点。第四，受他人影响以及缺乏相应技巧。家长会成为子女效仿的对象，如果父母过分负责，从不教我们怎样分担责任，这会使我们也养成相同的习惯。第五，害怕或不自信。有些人过于害怕犯错误，所以自己包揽一切，以免遭受别人的监督或指责，这又是丽贝卡的一个弱点。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过分自我依赖的弱点呢？这里有三点。第一，识别弱点，审视自己的人际关系，看看我们是否与他人分担了责任和荣誉。如果没有，我们就是过分依赖自己了。问问自己，我们能分享他人成功的喜悦吗？亦或我们太争强好胜，无法接受他人的成功？我们是否总是遮遮掩掩，担心别人分享了我们的宝贵资源而超过我们？第二，认识到他人努力的价值。我们应该把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适当地分配给他人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感谢赞扬他们。我们应该向他人传授自己的经验，以利于他们的成熟，同时解放我们自己。第三，要表扬个人，不要只赞赏成绩。我们应该纠正自己的价值观，要认识到成绩永远也没有人本身重要。过分自我依赖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健康发展。丽贝卡逐渐放手，让他人分担一些责任，并因此得到了好评。
如果在噩梦中睁眼，直面这残忍的世界，放不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精神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辗转时空会挫伤，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才叫英雄，抬头，乱与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败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武魂在放肆狂涌，守护你一腔孤勇。那在噩梦中睁眼，直面这残忍的世界，拨动了谁的心弦。